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祷告学，举起圣洁的手。金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弟兄姐妹平安，这是我们举起圣洁的手，也就是祷告学的第七讲。我们已经讲到祷告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要荣耀神。在这个原则里头包括了三件事情。第一件就是先神后己。第二件就是生活圣洁。第三件就是操练言语。我们在过去的几讲里头已经提到了怎么样子先神后己，也说到了怎么样子才能够有圣洁的生活。一个有罪的人开始能够亲近神的第一步，就是他必须先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这是他一生之中第一个靠赖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他的圣名可以来到神面前被神接纳的祷告。自从他做了这样的祷告，成为神的儿女以后呢，他就能够坦然无惧地随时来到圣洁神施恩宝座的面前，求恩惠得怜悯，做随时的帮助。从救恩的角度里，我们特别强调祷告是圣徒的权利，是神特别赐给圣徒的。这也表示我们圣徒透过基督耶稣的恩典，恢复了起初神创造的时候跟神那种没有隔阂，可以直接和神沟通来往的情况。虽然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在地位上他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但是在实际的生活里头，他并不见得能够像父神所期望的这么圣洁。一个人只要在世上两脚沾地，他就难免沾染世俗，也同样的会犯罪。所以基督徒也是天天需要靠赖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每一次祷告的时候说奉耶稣的名，意思就是除了耶稣之外没有第二条通路，我们只有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才可以来到父神的面前。同时呢，父神所差的保惠师，也就是圣灵，也时常的在信徒的身上叫信徒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信徒就能够对罪有敏锐的心，并且期望时刻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得到神的赦免，这样他就可以继续的维持跟父神沟通的亲密关系。撒旦处心积虑的想要借着人的罪疚感在人心里控诉人，叫人误以为神再也不听他的祷告了，于是他就放弃祷告。一个人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自暴自弃，他就是上了撒旦要离间人跟神关系的当。所以我们说坚持不放弃我们向神祷告的权利，是保护我们自己远离撒旦诡计的方法。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祈求赦罪的恩典，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但是这一层救恩的保护并不表示我们这个有祭司职任的人可以随时放胆的到神面前，因为我们根据旧约我们说到，祭司不但在地位上是神的祭司，他要穿上祭司的袍到至圣所去执行他的职务，同时在去以前他必须要分别自己为圣。今天新约的信徒也是神的祭司，我们同样的要分别自己为圣，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也根据诗篇十八篇二十节的话说到，耶和华神要按着我们的公义报答我们，要按着我们手中的清洁赏赐我们。还有诗篇十八篇二十四节的话说，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手中的清洁偿还我。神要因为我们的圣洁多多的报偿给我们，甚至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这就是我们祷告的力量和泉源。接着呢，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圣洁跟祷告的关系。让我们一起翻开箴言书第30章第7节到第9节。 雅古尔向神祷告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未死之先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这段祷告是把个人的需要跟神的荣耀连在一起。雅古尔求神在他的一生的里面让虚假远离他，意思就是他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其次，他做了一个一反常人的祷告，他说不要让我贫穷，这个我们好像还可以理解。不过接着他又祷告说，也不要让我富足，有谁这样祷告说，上帝啊，求你让我不要发财啊。雅古尔这样祷告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恐怕我饱足不认你就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这是一个荣耀神的祷告，他所在乎的不是自己的需要，他所在乎的是不要因为自己的缺乏或者富足亵渎了神，使神的荣耀受损。这的确是一个荣耀神的祷告，是一个真正懂得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祷告。反过来看看我们，常常我们的祷告就是向神求这个求那个，而且所求的都是要自己有更多更富足更成功更美满等等等等。当我们求这些事情的时候，有多少是关心到神的荣耀呢？雅古尔的祷告的确是一个要过圣洁生活荣耀神的祷告，他为了能够荣耀神，所以他求神让虚假跟谎言离开他，也就是思想和生活的圣洁。这个祷告同时也说明我们所强调的，祷告不是一种机械式的工作，乃是一种生活，要先有那样的思想，要先有那样的生活，我们才可能做那样的祷告。所以我们根据雅古尔祷告的例子和过去我们所说的一些其他的圣经例子，我们可以再一次强调生活跟祷告脱不了关系。如果我们真的要想成为一个会祷告的人，能够祷告的人，又是一个祷告蒙神垂听的人，我们就必须先从自己的生活思想开始，让我们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凡事先神后己，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需要，为了不羞辱神的名，让自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样我们才可能在祷告的时候做到第一个祷告的原则，就是凡事先求神的荣耀。我们现在已经讲完了有关第一个祷告的原则，荣耀神其中的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先神后己，第二方面就是生活要圣洁。接着我们就来讲最后的一方面，就是要操练我们的言语。我们以前已经说过了，神赐人语言的能力是为了让人能够与神沟通，同时也能够与人沟通。所以呢，语言的能力是人类和其他受造之物最大不同的地方。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言为心声，人会说话就表示人会思想。我们常说人是万物之灵，那意思就是说人有理智、意志、感情和思想，所以人能够创作，能够管理，这一切呢，都需要通过沟通来把它表达，把它发挥的淋漓尽致。比方说当神造人以后，亚当不但能够跟神沟通，而且他还有能力为神所造的一切一一的取名，表示他是一个相当聪明的，而且有意志有思想的人。最后呢，当神从他的肋旁取出一根骨头，为他造了一个女人做配偶的时候，这么完美的受造，所以他不但思想动了，意志动了，而且连他的感情也动了，他就很深情地说，他是我骨中的骨，是我肉中的肉， 可以叫她为女人。这就是语言的能力，它能够把一个人的思想、感情、意志都表达出来。以后亚当就跟神所赐的伴侣生活在一起，而且与他说话沟通。可见当人还没有犯罪被神赶出伊甸园以前，语言就是当时直接跟神沟通的工具，也是跟人沟通的工具。当人犯了罪以后，人就跟神疏远了。当人被赶出伊甸园以后，就不再直接能够跟神沟通了。不过呢，神还容许人保持了沟通的能力，所以人跟人还能够直接的沟通。在创世纪第十一章那里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可是呢，人就开始骄傲，他们呢就商议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人再一次的高看自己，以我们今天的科技这么发达，要一座通天塔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更何况科技的成就远不如今天的当时的人呢？可见当时的人实在是因为骄傲无知，以至于自不量力。神当时看见人类这样的骄傲，他就变乱他们的口音，以至于他们彼此都不相通，结果就分散到全世界各个地方。直到今天，人类彼此认识、了解最大的难处，也就是语言。不但是神把人的语言变乱了，不能够彼此沟通，同时因为人犯了罪，心思也变乱了，非常难合在一起。我们今天想要了解一个民族，我们就必须先学习他们的语言，要懂得怎么样子用他们的语言来跟他们沟通，多少的困难呢？这就是人骄傲犯罪的结果。可是呢，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进化论者认为人的那些本能是进化的结果，圣经却说，神造人的时候就已经赐给人了。那些进化论者认为人类到今天所有的那些成就是人类进步的结果，可是这些成果却刚刚好是圣经所说人类堕落以后受神的咒诅所带来的结果。让我们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呢，进化论者说人能用双手能够使用工具是进化的结果，可是我们读圣经就知道，管理这世界的权柄和能力是神给的，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受造的，人能够灵巧的使用双手不是进化来的，是神给的。神给人类这些能力都是为了让人可以执行神派他们看守管理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可是自从该隐犯了罪，把他的兄弟亚伯杀了以后，神就咒诅他，从此他必飘荡流离在地上。从那个时候开始，圣经说道，该隐的后裔拉麦和他的子孙就成了制造乐器、打造器械的祖先。他们既然属乎血气、属乎肉体，加上神对亚当夏娃的咒诅，他们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些飘荡流离的人类啊，只好用神给他们的才能去发明一些乐器来寻欢作乐，来满足自己空虚的心灵。同时呢，他们为了生活的挣扎，就靠着神所赐他们的聪明发明了各样的器具去做工，以求生存。直到今天，人最以为傲的事情就是他们能够发明器械可以使自己省力，但是可笑的是，神的咒诅始终在人类的身上。科技这么发达，人还是必须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生存。第二件事情，进化论说，人因为有语言的能力，所以他们就比其他的生物进化得更快。可是圣经却说，语言的能力是神给人的恩赐，可是因为人的自高自大、骄傲， 神就咒诅人类，借着分散他们的语言，也就分散了人类的心。我们人类从此就失去了联合起来对抗神的能力。直到今天为止，在历史上有多少的人，他们想要联合自己的力量去对抗神，从来没有成功过，因为神不容许人对抗他。那我们再看看今天人跟人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不能讳言的就是话语。民族民族之间，人跟人之间，家庭的分子，妻子、父母、夫妻、婆媳、儿女之间的沟通，产生了多少问题，而且是没有种族国籍的分别。人最大的问题就是话语。时下最流行的所谓的畅销的心理辅导书籍里面，有很多都是讲到沟通的问题。婚姻的辅导强调夫妻沟通的重要，亲子的辅导强调沟通的重要，管理学的书强调沟通的重要。因为人的罪，人跟人之间的沟通有了很大的鸿沟，所以我们今天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沟通的时候，我们并不像世俗的一些人所讲的沟通，要强调沟通的方法、沟通的理论。我们要按照圣经，找到当初人类从什么地方失落的原点，从那里来寻求恢复神和人的沟通，和恢复人和人的沟通。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基督的救恩里面来找到神人复合的方法，也必须在基督的救恩里面从根本来更新人，使人能够靠着神的救恩恢复起初创造的样子。这样子的话，人沟通的本性和能力才能够恢复到神起初创造的时候所加给人的样子，人才可以真正的和神沟通，人跟人之间沟通的问题也能够得到解决。我们从祷告这方面来看，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够跟神祷告呢？那就是因为神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跟神沟通的权利。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我们说话的方式和祷告生活的成败是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的。如果我们基督徒说话的方式没有改变，我们说话继续出问题，那么我们的祷告也同样的会受阻拦。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承认一件事情，无论是在这个社会或是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管理自己的舌头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舌头和话语的问题不知道造成多少人与人之间不必要的问题。所以雅各书第一章26节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所谓虔诚，就是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或者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生活，这个叫做虔诚。这节圣经里面说到勒住舌头的意思，就是控制舌头。舌头不受控制，就和虔诚刚好是相反。一个虔诚的人，他必须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这样子的话，他才可能在他的生活里头按照神的心意，以神为中心来生活。当人用来祷告的舌头出了问题的时候，这节圣经告诉我们，神判定他所谓的虔诚是虚假的，那这样子的话，他的祷告又怎么能够蒙神接纳垂听呢？我们再看雅各书第三章第十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源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发生橄榄树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这是讲到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就是说到泉源的问题。一个泉源不可能涌出两种水，一棵树不可能结出两种果子。雅各书以泉源和种子的生命来形容舌头，也就是表示，如果舌头出问题的话，那么这个人属灵的生命 一定是有问题的。神不喜欢一口两舌，我们的生命是和他连接在一起的，这个生命是独一的。他应该叫一个人在神面前所说的跟在人面前所说的是一样的。如果泉源没有问题，应该只会流出一种水来，同样的，如果生命没有问题，也只会结出一种果子。有一位神的仆人叫做 James Edward， 他曾经说，如果那些不满意传道人的信徒们把在人面前的批评和行动减少，而尽全力为他们所批评的人在神面前呼求，如果他们把批评的热忱用在热切谦卑不断的祷告上，他们的祷告就会像波涛一样的冲到天上去，他们就会成功的多了。当然 Edward 这样的话是针对那些喜欢挑剔批评传道人的人而说的，不过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套用在一般的说法的话，也同样是可以的。那就是说，如果那些不满意别人的信徒们把在人面前的批评和行动减少，而尽全力为他们所批评的人在神面前呼求，如果他们把批评的热忱用在热切谦卑不断的祷告上，他们的祷告就会像波涛一样的冲到天上去，他们就会成功的多。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花在对人批评的精力用在为那个人在神面前祷告的话，那我们祷告的生活就能够有更好的成绩。这实在是非常好的提醒。我们在人前说的越多，我们在神面前可以说的一定就越少。当我们对人不满意，有论断，有批评，有是非的时候，就越难在神面前为他来祷告。反过来，如果我们在神面前能够为别人的软弱祷告，在祷告的里面讲关于他们的事情越多，那么我们在人面前可以讲他们的就越少。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能够用在人面前批评别人的话同样用在他的祷告里来批评别人，这表示我们做神儿女的知道分寸。可是虽然我们不会在神面前讲那些在人前批评别人的话，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也不可能对你所厌恶批评的人有什么好话可以说。那就是两种泉源，我们要不按照神的心意来说话，不然呢，就是按照血气来说话。所以呢，为了祷告的缘故，我们要怎么样在平日的生活里操练自己的语言呢？这里有一个建议，就是要在神面前说人，在人面前说神。在神面前说人是为他代祷，在人面前说神是传扬福音。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今天需要找一个人来辅导帮助我们的话，那么请问你会找怎样的人呢？你会找那个在人前说很多的人呢，还是会去找那个在神前为你说很多的人？当然我们会去找那些在神面前说很多的人，他可能不会在你面前讲很多让你心里舒服的话，也不会在人的面前搬弄你很多的是非，可是呢，他一定会把神的话、神的应许带给你，而且他一定会在神面前提你的名字，让神对你动工。这样的人他必会为你守口如瓶，不让他人知道你的难处，叫你难堪，因为他在爱里面已经把一切的事情向神陈明。可是反过来，如果我们去做别人的辅导的时候又怎么样呢？我们会在神面前说他，在他面前说神呢，还是会在人面前说他，在神面前一句都不提呢？我知道一位自诩学了辅导学很会辅导的基督徒辅导员，他用自己所知道的学理去帮助那个寻求辅导的人，不但没有让被帮助的人得到安慰和鼓励，反而常常叫那些寻求他帮助的人伤心地离开他那里，再也不愿意接受他的辅导了。因为他没有用神的话去帮助人，不是在人前说神，同时把那个人带到神的面前去，这又跟世俗的辅导、协谈有什么不同呢？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败， 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在神面前可以说人的人，我们就很难在人面前说神，用神的话去帮助那寻求帮助的人。我们没有那样的装备，我们的语言就是我们的大漏洞，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人。可见呢，说话和祷告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我们的祷告没有能力，没有功效，跟说话是不是受约束，绝对的有关系。所以我们需要在话语上经常的操练自己，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敬虔的人。说到虔诚，刚才我所提到的 Edward， 他说呢，一个人越圣洁敬虔，他对祷告的估计就越高，并且他越清楚地看出神已经把他自己给了祷告的人。神向人显示他旨意的程度，是以这个人他心灵对神的渴望跟强烈祈求的程度而定的。而且他还说，救恩绝不能够进入一颗不祈祷的心，圣灵永远不会居住在一颗不祈祷的心中。讲道不能使一个不祈祷的人得益处，基督不认识不祈祷的信徒，福音不能被一个不祈祷的传道人传出。人的才能、恩赐、教育、口才和神的选召都不能够减少他对祈祷的需要。传道人是以话语服侍人的，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反而是传道人常常认为自己需要加强祷告，也迫切的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为他祷告。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因为神的仆人他越清楚认识自己工作的性质和困难，他就越肯定祷告的必要性。他不断在祷告的生活上要求自己，他同时也呼吁别人以祈祷帮助他话语的侍奉。同样的，如果我们认为人的灵魂是重要的，人需要神大能的改变，我们就会愿意在人面前多说神，传福音，见证神，在神的面前多说人，为他们的灵魂代求。这又呼应了我们在引言的时候曾经提到的，保罗在他唯一的一个讲祷告的篇章里头强调说，第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并且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这样就可以使我们敬虔，你看保罗又讲到敬虔，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保罗为什么在他祷告的篇章里一开头就这么说呢？他底下就解释，他说那是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神的心意就是为了把人救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要操练我们的嘴，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神要我们在话语上受操练，要我们在话语上受约束，要我们的话语能够产生预定的果效。圣经也有一些例子提到话语能够产生爆炸性的力量。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吧，在约书亚记第六章，那里记载了一段非常出名以色列人攻打耶利哥城的故事。我们知道，在围攻耶利哥城以前大约40年的时候，以色列人中间曾经有探子被派去窥探迦南地，当他们回来以后就据实回报说，迦南太难攻打了，因为那里的城墙高大，居民巨大，相形之下，以色列人他们看自己好像蚱蜢一样。当时以色列的百姓就惧怕，人声沸腾了，他们就开始用话语抱怨摩西和亚伦，埋怨神领他们出埃及，让他们死在旷野。因为这个缘故，神就暂时终止了进入迦南的计划，让他们在旷野兜了40年的圈子，只等到那些发怨言的人都死在旷野为止。40年以后，以色列人的新生代在旷野成长了，那个时候约书亚也已经接续了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新领袖，他奉命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来到了迦南，第一个城就是最高大难攻的耶利哥城。这次当他们在预备攻城的时候，神不希望 在40年前叫以色列人失败的事情再次的发生。所以呢，当他们要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神要他们学一个功课，就是不许以色列人出声。他们过去曾经因为话语不受约束，随意的埋怨，惹了神的愤怒。这一次神要他们不可以再说话，他们一定要让他们自己的话受神的管制，没有神的吩咐，他们不可以说一句话。当时神对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里，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着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于是呢，祭司就按照神的话，抬着约柜走在军前，带领军队一连六天，每天绕城一周。我们知道这是出乎常理的事情，因为约柜应该是受军队的保护，可是现在反过来了，反而由不会打仗的祭司抬着约柜走在军前，这岂不是太危险了吗？而最难的是什么呢？约书亚吩咐百姓不许说话，不可出声。哇，我们可以想一想，平常人一天不讲一句话就已经够受的了，几十万人都不许讲一句话，岂不是很难吗？这是一个很大的约束啊。士气高昂，受过训练的勇士，当他们面对敌人的时候，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冲啊，上啊，攻啊。他们是绝对不甘心这么样的窝囊，自己送上门，站在敌人面前，什么也不做，一圈一圈的绕城，让人看笑话，而且一连六天都需要这么的忍气吞声啊。我们可以想象，那些耶利哥城里边看热闹的人爬到城墙上，天天在那里用话语去讽刺他们，讥笑他们，骂他们，刺激他们，谁受得了啊？可是偏偏神吩咐他们说不许作声。刚才我已经说过了，神要让他们从40年前失败的地方重新的站起来，要他们约束自己的话语，不叫那40年前的旧事重演。所以这次他们没有选择，必须要做神要他们做的事情。同时呢，神吩咐祭司抬着约柜走在前面，那意思就是要叫他们知道，不是一位伟大的将军带领他们打仗，而是神亲自领他们打这场仗，所以他们必须服从神的命令。每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都会为他们捏一把汗，因为我想到，如果在那七天的里面有任何一个人不在意的随便吭一声，后果会怎么样呢？好在那次他们真的彻底的做到了，实在了不起。到了第七天的时候，神说这一次不是绕一圈，而是绕七圈。等到最后七圈绕完了，祭司吹号的时候，约书亚就说了，呼喊吧。那个时候他们才一起大声喊叫，七天的怨气，七天的忍耐，就在那个时候一次的哇通通呼喊出来了，城墙竟然应声而倒，那不是很奇妙吗？我们能不能从这个故事里头学到一点祷告的功课呢？话语用得不得当，就造成灾害；话语用得得当，就能产生爆炸性的力量。神盼望我们用我们的嘴唇可以荣耀他，可以为他成就大事。所以，祷告的第一个原则，求神的荣耀，最后的意向，就是要操练我们的言语。但愿我们听了这一课以后，能够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头来学习操练我们的话语，好叫神能够用我们的嘴来见证他，并且让我们的祷告能够大有功效地达到神的面前，蒙神的垂听。我们这次就谈到这里，让我们下次再一起来继续学习祷告的功课。我们下一次再见，愿神祝福你。